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，他不愿看见，却必须宣讲。面对神交付的诏命，他虽知艰难，仍坦然接受。聆听泪眼先知，在看似绝望的时代，宣告拔出、栽植、拆毁、建造的信息。耶利米书研读。
那么今天呢，已经是我们一块儿查考耶利米书第15堂课了。之前呢，我们谈过了26章到29章，26章到29章呢是属于同一个主题，那个主题就是论到斥责假先知。耶利米书29章的情况和27、28章也是非常类似的，唯一的分别呢，是在27、28章的对象呢，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他们的政治领袖，目的呢是要劝他们背负巴比伦的恶来求生存。29章的对象呢，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宗教领袖，目的呢是劝他们不要企图反叛，却要为所居之地来求平安，使他们可以安然居住。好，这是我们过去所谈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第15讲，我们的主题是劝勉被掳之民，劝勉被掳之民。那我们要看的经文呢，是在耶利米书29章，所以现在呢，请你也把圣经准备好。耶利米书29章，这里谈的是耶利米写信给巴比伦的犹太人。29章呢，是旧约圣经中保存的一封罕见的信函。那么特别是在列王记下，你可以参照列王记下19章14节的经文，目的呢是表示在被掳期间呢，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之间仍然是互相通音信的。那么耶利米这封信呢，是由西底家的使臣送到了巴比伦。西底家差遣使者的目的呢，可能是为了表达他对巴比伦的忠诚，为的是缓和两国之间的局势。根据巴比伦的编年史记录呢，在主前594年左右，朝内发生纠纷，一些放逐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也牵连在其中，至少有2个人是被尼布贾尼撒给处决了。主要的可能是被掳的人当中，假先知啊曾经妄称百姓快要归回故土，以致当时有人就铤而走险。29章的这个编排呢就比较复杂，其中16到20节是不列在70释义本当中的，25到28节的经文呢，也明显的需要参考不同的版本加以比较来确定内文的。那么29章这封信呢，可以分2大段，第一大段呢，29章的1到23节，那你可以对照圣经。29章1到23节，先知耶利米警告了被掳人民不可听从假先知。这个1到23节呢，又可以分成3个部分。29章的1到9节，为城求平安，这是第一部分。29章的10到14节，真实的希望。那么另外从15节到23节， 谈到的是提防假先知。那么29章24-32节呢，就谈论到示玛雅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进入经文呢。耶利米书29章1-3节，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、先知和众民，并生存的长老，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，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、太监并犹大、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、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，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，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。那这里呢，写到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出了一封信，给那些在主前597年和约雅敬王、太后和一切管理的匠人一块被掳去的人。那么这里的生存的长老指的是剩下的长老，那这里的太监呢，并不是指的被阉割的人，在旧约中呢，常常是泛指宫廷的要员的。那么你可以参照耶利米书52章25节，还有撒母耳记上8章15节的经文。好，那么在这些带信的人当中呢，有一位是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，他应该是亚西干的兄弟，也是约西亚书记的孙。另外一位带信的呢，是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，他应该是大祭司啊，而不是耶利米的父亲。那么以利亚撒和基玛利呢，是耶利米的朋友，他们奉西底家之命去见尼布甲尼撒，任务呢，大抵是保证了西底家的忠诚。接下来的4-7节呢，是这封信最重要的部分。那信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，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，你们要盖造房屋，住在其中，栽种田园，吃其中所产的，娶妻生儿女，为你们的儿子娶妻，使你们的女儿嫁人，生儿养女，在那里生养众多，不至减少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，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，为那城祷告耶和华，因为那城得平安，你们也随着得平安。那么在这儿呢，耶利米提到要犹大人在巴比伦住下来，生根建造，做4件事情：一、建造房屋；二、栽种田园；三、生儿育女；第四、为城求平安。那你注意，这是很特别的，因为头三件事呢，我们都可以理解，为犹太人实际的好处。但是第四件呢，为这城求平安呢，我相信这是让很多犹太人会感到意外的。事实上呢，这里是旧约当中由一位先知直接劝告人为一个异教城市祈求的地方。原来在当时被掳的人眼中呢，他们对神的理解也像是其他民族一样，以为呢神是受地区限制的。现在耶利米要他们在巴比伦的土地上向神来祷告，要拓展他们对神的理解，同时呢也提醒他们，巴比伦的平安和他们本身的平安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犹大人要在异地扎根，积极投入居住国的建设，除去过客的这种心态，为当地求平安，为城来祷告。当然了，被迫离乡背井，寄居异地， 自然是痛苦难堪的。但是神要他们忍耐地居住下去，一方面借此唤醒他们，使他们认清犯罪和离弃神的愚昧，另一方面呢，也让他们学习忍耐等候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或许我们未必像昔日的以色列人离居外地，寄人篱下，但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因为嫁娶迁移种种的原因，我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熟悉的习惯的安舒区域，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在那里努力啊，在那里奋斗重建家园。纵然缅怀过去是自然的，但是我们要立定心志啊，重新开始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志，我们就要下决心多思想将来。过去神曾经怎样带领我们，将来神也要怎样继续的来带领我们。即使什么都失去了，只要还没有失去神的同在，我们就有力量打造新的天空。我盼望我们因着神的同在加力量，建立新的生活，依靠神的信实和慈爱，好好的生活，等候神的指引，等候神的带领。好，之后呢，在第八第九节，耶利米警告同胞啊，不应该听从假先知和占卜者。这些人曾经告诉被掳的人说很快的可以回国，那这些却是假的信息。圣经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，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，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的假预言，我并没有差遣他们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人总是喜欢趋吉避凶，是不是？人也是很容易受自己的思想所左右的，所以特别是在患难痛苦的日子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更是要格外小心撒旦的攻击。或许他会用一些甜言蜜语，或许他会用一些灰心绝望沮丧的话来攻击我们，常常这些话语总是在左右着我们的思想。但愿我们不要光听取人的意思，更重要的，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话语。好，之后呢，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到十四节，耶利米就爆出来了神真实的一个渴望。经文是这么说的，二十九章，你可以看二十九章第十节的经文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，使你们仍回此地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耶和华说，我必被你们寻见，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各处的招聚了来，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弟兄姐妹，在这儿我们看见以色列民族的复兴是必然有的，但是却是要等到七十年以后。神也眷顾他，所以神的眷顾也是必然的。你可以参照十五章十五节的经文，神对被掳的人的心意是给予他们平安，他们的平安甚至是在被掳的地方也同时可以拥有。但是被掳之地巴比伦的平安却只是短暂的，至多可以延至七十年，以后巴比伦就不可能再有平安。但是神的子民呢，却依旧有平安，这个平安永远不会失去。 从历史事件来看呢，自从尼尼微城陷落，大约是在主前612年的时候，从尼尼微城陷落到巴比伦败亡啊，一共有73年。如果自尼布甲尼撒登基是主前605年，一直到巴比伦败亡，应该是66年。为了取一个整数呢，就是70年。在27章7节，服侍巴比伦和儿孙共计3代，巴比伦有权势和平安，之后他们必败亡，但神的子民不会没落。神的子民始终有特权，可以继续与神维持关系。被掳的人经过浩劫，可能对耶和华的信心已经减少，不再怀有盼望，但是只要他们仍然肯到神面前呼求他，必蒙应允。寻求的若专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这是先知阿摩斯信息的一个重点。那在阿摩斯书5章6节的经文，你可以参照阿摩斯书5章6节的经文，要寻求耶和华，就必存活。同样，这也是何西阿所着重的，何西阿书2章16节到20节，顺服和忠信是基本的，神本是良善的。在以西结书33章11节也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在耶利米书当中呢，也常常劝导人们要祷告。重要的经文就在29章7节和12节。29章12节这里说，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比较耶利米书7章16节，还有11章4节，还有14章11节，耶利米被禁止祷告，他甚至不可以为百姓祷告，这个才是先知他最大的悲哀，是不是？在29章13节，鼓励百姓要专心寻求神，这里的心呢，指的是理性而不是感情。29章14节就带出了被掳归回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，这不但是在被掳时期的一个重要信息，在被掳之前也是显明的。比方何西阿书6章11节的经文，你可以参考何西阿书6章11节的经文。犹大，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，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。这个话是在犹大被掳之前100多年前说的，而且呢，神也必要被他的选民所寻见，因为神会亲自采取行动。好，接下来29章15到23节是写到耶利米再一次警告百姓要提防假先知，他告诉他们，那些留在犹大的必死在刀剑、饥荒和瘟疫，以致他们像腐烂的无花果，坏的不可吃。你可以参照29章17节，还有24章1到10节的经文。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借着他仆人众先知所传的话，他们必为列国所憎恶和耻笑。被掳的人如果肯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一定会得着好处。耶利米叫他们从亚哈和西底家身上要学习功课，他们很可能啊有份鼓动被掳的犹太人叛变，又假借耶和华的名发出虚妄的预言，又犯奸淫。根据犹大解经及他勒木，他们引诱了尼布甲尼撒之女，要他依顺这两个人犯奸淫，又假托神的名来促使他顺服。他们又向尼布甲尼撒王说，这是神的命令， 尼布贾尼撒呢，去请教但以理和三个朋友。在但以理书一章六节、七节，还有三章十六到十八节，他们说这是禁止的。于是这两个人被尼布贾尼撒王丢入火窑，连大祭司约书亚也一同受刑。但约书亚没有犯罪，蒙神保守，毫发无伤。神曾经对他说，这是在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。那么这是在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节那儿所说的。但是亚哈和西底家就公开被烧死，这两个假先知所受的罪行，使被掳的人做了一句好像谚语的咒诅的话：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。这个就是二十九章二十二节经文所说的。那弟兄姐妹，谈到这儿呢，也让我们有一些些的思想学习。今天呢，有些异端邪说也是假托神的名大行淫乱，却不知道行这样的恶是要面对神的审判。我们从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二十三节可以认出假先知的特点，是他们没有好的生命见证，他们所结的是坏果子。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十九节那儿提醒我们的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无花摘葡萄呢？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那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所做的一个提醒。好，那么来到耶利米书啊，二十九章二十四到三十二节是耶利米这封信的其余部分。这个部分是写给一个叫示玛雅的假先知。示玛雅是尼西兰人。示玛雅曾经写信给耶路撒冷的人，说耶利米是假先知。他又提醒祭司西番雅，那这里的西番雅不是先知西番雅。他写给祭司西番雅还有其他的祭司说，耶和华立西番雅代替耶和耶大为祭司管理圣殿。这个你可以参照二十九章二十六节还有五十二章二十四节。所以西番雅有责任把假冒先知的疯人，就是耶利米，关锁起来。接着呢，他又指责祭司失职，因为他没有责备耶利米。示玛雅认为耶利米是假先知，应该被锁起来，因为耶利米的建议啊，是让被掳的人建造房屋，定居下来，栽种田园，因为他们在被掳之地的日子将会相当的长久。好，那么当西番雅接到示玛雅的信以后呢，就读给耶利米听，在二十九章的二十九节，但是并没有任何责备或管教的行动。所以可能是西番雅读信给耶利米听是出于友谊，或者是作为警告。如果我们参照三十七章第三节，我们就会发现西番雅呢似乎对耶利米有同情的态度。那里记述了西番雅曾经求耶利米为自己为百姓向神祷告。耶利米回复示玛雅的信的时候，反称示玛雅才是假先知，因为他没有被耶和华差遣，他口头上说的是奉耶和华的名，实际上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，他的预言是谎言，还要迷惑众民，尤其是这些被掳的人，使他们倚靠谎言，所以必定要受到神的刑罚。神的刑罚是叫示玛雅早日的亡故，他将看不到被掳期的结束，也不会有后代存留。 其实呢，神所要赐给他百姓的福乐，不但示玛雅不得看见，西番雅也没有看见，耶利米又何尝亲眼看见呢？但是耶利米遇见以色列民族中的复兴，是他属灵的卓见，是他以信心的眼睛注视这个必然成就的应许。弟兄姐妹，谈到这儿，我们要分辨假先知和真先知啊。假先知常常被称为虚假报平安乐观的先知，因为他们按己意说讨好人的话，不但自己走错方向，也会带人走错路。像今天有人说人可以靠自己得救，不管是靠自己的好行为，还是靠自己乐观的冥想，那这样的观念都是错的。真话未必是好听的话，说真话的真先知也未必都是受人欢迎的，但却能够引导人走在真理当中。我们是要听好听的、娱乐性丰富的话呢？可是这些话可能带到我们步入灭亡，远离神的话，还是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渴望听神的话，听真话，而这些真话却能够提醒、督促，使我们归正，教导我们学义、认识真理的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正有一颗敏锐的耳朵呢，我们能够听清楚神的话语。